上次呢，我们特别讲了在行的家中当怎样行，那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重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我觉得提摩太后书啊，非常的丰富这个内容。那么好说，好多的角度呢，我们可以去领会。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或许呢，就是从基督的精兵这个角度我们去看。我想我们至少在三个方面，我们呢就是一同有点交通，一同有点来学习，来彼此勉励。那么一个呢是精兵的呼召，一个呢是精兵的训练，那最后一个呢是精兵的忠心。我觉得这个呢是在精兵这三方面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首先呢是讲精兵的呼召。那我们读了提摩太，如果我们读过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保罗是个打仗的人。我呢小时候呢也喜欢这个看打仗的电影啊，这个打仗电影啊，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呢都学校有时候去组织啊去看电影啊，看电影呢这个电影跑上来呢没有电影，先是给你看纪录片啊，新闻片，那这个时候小时候呢就没有兴趣，就在那边等等着等着呢，突然呢开始了棒棒棒棒棒棒，哎呀，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兴奋了，对不对？知道这个电影是打仗的电影啊，开始了，我们这个马上就兴奋起来了啊！小时候就打仗啊，那个这个小时候呢，这个还去搞一顶军帽来啊，上面弄个星。后来大人们知道呢，打仗好玩不好玩啊？打仗不好玩的，所以呢，圣经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按圣召召，因为打仗不好玩啊。所以呢一定要有护照。那么今天呢，如果说一天要吃三顿饭，需要不需要护照？不需要护照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喜欢玩游戏啊，你要不护照他们来玩游戏啊，那不需要。今天我去上班，你要去挣点钱来，需要不需要护照？不需要护照。那我想护照呢，一定呢是我们天然的里面呢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看见的一件的事情。那么呢这样的事情呢，凭着我们本能呢我们不会去做的，那么呢神呢他就要来呼召。当我们今天呢看到呼召这个字，它叫圣召，神给我们里面一个感觉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是蒙了神圣的呼召。哇，那不得了，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有的经历。我们一得到呼召之后呢，我们就好像是背负了一个特殊的使命。据说呢现在呢正好在有些国家呢在纪念呢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结束70周年啊，那么就当初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打仗，打仗呢有的时候呢有沦陷区，对吧？那么在沦陷区里面呢有一些人呢，那么他们呢这个表面呢是有一个职业，但实际背后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他们是这种秘密战线的一些的战士。那么我想今天神呼召我们呢是同样一件事。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握在撒旦的圈下，那么今天呢这整个呢它还是被沦陷了。那么我们这些人呢表面上都有职业，对不对？你可能做教师啊，你可能做会计啊，你可能是那个编程序啊，你可能做各种各样的事，但这只是个表面的职业，在这个职业的背后呢，我们都是有一项特殊的使命，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职业，精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兵。那么有没有蒙这个呼召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过去呢认识一位年长的一位弟兄，那么呢过去也是给我有蛮多的教导。那么呢他每次呢我们有什么聚集啊，同学们同聚集啊，他都要说我们要分享一段圣经，每次他就要高举比较神的话。那你哪怕这个大家平时聊聊什么，他说每次呢5分钟神的话。有一次呢他就不分享神的话，他说今天我带大家唱一首歌，哎，那首歌呢我就后来蛮喜欢，叫做亚伯拉罕的神啊。亚伯拉罕的神哒哒滴哒滴哒，哇，我觉得很好听啊。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他身上最有名的一点呢，从神对他来说呼召，亚伯拉罕他是接受神的呼召。那么这位年长的这一位弟兄呢，他就说，哇，他说我们呢都会在走这个属灵的路上啊， 哦，服侍的路上啊，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啊。他说他碰到很多的难处，每一次他想起歌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唯有，我们往前走的力量在哪里，今天我们真的要走的力量在哪里，在神的呼召。他就知道是神给他有应许，神给他有呼召，再难的他都能够走过。后来呢，我自己也有一点经历啊，好多年前啊，哎呀，碰到很难的事情啊，哎，我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神的呼召一临到，神对我里面一说话，哎呀，这马上这个难处啊，就过去了。我们常常你要奔走天路呢，一定是屡屡的碰到难处，啊，有的时候啊，这难道啊，你觉得这个力不能胜啊，根本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呢，每次呢，或者是神呢，把这个当初这个呼召，神对我们是有呼召的，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呼召的。这个呼召一来呢，里面就有力量了，它里面就可以过去。今天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是精兵。那刚才从提摩太后书呢，我们看到呢，第一章呢告诉我们，神呼召呢是用两面来呼召我们。第一面呢叫做旨意，第一面，另外一面呢叫做恩典，这两个呢缺一不可。一跑上来的叫旨意，就神用他的旨意，用他的目的来呼召我们当兵。地上人也有呼召当兵啊，我过去知道啊，小时候知道，哦，原来有拉壮抓壮丁，你不愿意去也叫你去，都要抓壮丁。后来呢文明一点啊，小时候看一个电视剧，他怎么去征兵呢，如果你钱没有了呢，他一个赌场，然后呢你去赌博啊，你赌赢了呢你就有钱了，你可以回家，你赌输了呢，打仗去啊，那个你在赌场你这个输了，你到战场去啊，再去拼。那么也有些人呢是接受一个号召，政府的一个号召一来了，他去当兵。我当初呢也军训过啊，那军训时呢，我问一个当兵的为什么要来当兵啊？哎呀，他说我们农村比较穷啊，说一当兵呢，这个生活水平就可以提高。你看这个有各种各样当兵的这样的理由。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有他神圣的原因，让我们去当兵，让我们成为精兵。其中有一刚才说，我们与一同忍耐，就会与他一同做王。今天我们当兵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神要呼召我们都要做王的。有一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那么过去啊，这个一个王子啊，一个国王啊，对他的孩子啊，都有非常严格的训练。有很多呢都是在这个当兵的上面的训练，要训练他怎么去格斗，训练他骑马，训练他用这个剑，非常严格的训练他才能够做。那么另外一个呢，你说神啊，我们就信耶稣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拉我们去当兵呢？因为呢神要用着我们去打败仇敌。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我们常讲的，神因着仇敌的缘故，使婴孩和吃奶的建立的能力，我们就属于那种婴孩吃奶的，我们没有天使厉害。然后呢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今天神要打败仇敌啊，神就一伸手这个仇敌就败了，但是神没有光彩，对，神呢要用我们这些人成为精兵打败仇敌，神才得荣耀。那么呢这个有两个国家，像中国跟日本，原来不光打过仗啊，也常常有这个体育上呢有交流啊，大家也比啊。我就知道呢，过去呢，比如讲呢，在中国跟这个日本呢，在上世纪60年代是围棋的对抗赛，后来的时候呢，这擂台上呢，好像中国赢得多啊，在对抗赛那个时候呢，赢不过日本。所以有一次啊，这个日本来啊，他这个一来有一个女选手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大概最高是9段，日本来了一个女选手，她只有5段了，她还是女的。啊，他到这个中国来呢，一打呢，就把中国的所有的顶尖的选手全都打败了，一下子连胜了8轮呢。啊，那我想他们这个领队都肯定脸上蛮有光，对不对？我们都不需要这个很厉害的，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女选手在5段就把你们都搞定了。那么今天的神呢，怎么得到荣耀呢？他不自己去打，我们如果把仇敌能够打败了，那么神得到荣耀。所以说呢，神呼召我们呢，跟地上不同。当我们读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当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有一个字是非常的显眼。到底这个神的旨意其中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刚才有一个字叫做义。那么神的旨意呢，可以用在某个角度呢用义来表达。那么义呢，就是 将来啊，保罗啊，有一天啊，也盼望我们也跟他一样，有一天美好的仗都打过了。那么打过美好的仗，为了什么目的呢？最后呢，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呢？叫公义的冠冕为保罗所穿。圣经中啊，有的时候讲生命的冠冕，有的时候讲荣耀的冠冕。哎，但在这里呢，他特别讲的是什么呢？特别讲的就是公义的冠冕。所以在神的心中啊，在他永远的心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带到这个义，要做王啊，带到个国啊，要带到这个义的里面去。义是神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啊，我也一样，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喜欢什么呢？神给我们多一点爱，对不对？主啊，我们祷告神啊，你给我们点恩典。主啊，你更多的来爱我们啊，你显明你的慈爱和怜悯。哎，有一天我看到圣经有一句话，哎，这个诀窍，上次我们也讲诀窍，对吧？你希望你的家被祝福，一个诀窍是什么？让神的家，哎，你先顾念到了，那么神一定顾念你的家，这是一个诀窍。那么你怎么能够得到慈爱呢？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有句话说，你们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哎，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秘诀啊。当时我们的心盼望神的义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栽种呢，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慈爱。哎，这是其中的一个的秘诀。然后呢，你看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啊，他当初跟提摩太说，哎呀，你们这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要怎么样呢？要跟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哎，祷告什么？追求什么？我们今天祷告有好多的原因，对吧？我们有好多的需要要带到神面前去。哎，但他特别提醒提摩太，提摩太，你要跟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什么？追求一堆东西了，其中排在头一位的，要追求公义。所以在神的心中，祷告这个一个方向是什么？第一个方向要追求是公义，将来要得到公义的冠冕。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不光如此，神说你们这些人啊，要怎么样呢？要离开，你要离开不对的，要离开什么？要离开不义。然后呢，说呢，在大户的人家，这圣经呢告诉我们，有这个贵重的器皿啊，也有卑贱的器皿啊，你们要做贵重的器皿啊，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那你心里已经说了，要离开不义，我早就离开不义了。为什么不义呢？我也不偷，我也不抢，对，我这个做生意呢，我也不欺诈人啊，我也不支持同性恋啊，我都这个都满意了，对不对？我都是蛮好了。但是呢，在神的心中呢，神说的意思呢，教会慢慢堕落了，教会慢慢变成大户人家了，里面什么器皿都有了，里面鱼目混珠什么东西都有了。原来是神看为不义的，这是教会有我们有的时候神啊，你觉得这个是蛮义的事情，所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善事啊，可能根本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一个弟兄讲得很好，按照圣经来说，什么叫做义？义不是你觉得是件好事就好事，义呢，某种程度呢，可以说与神一致。今天我们什么叫义呢？我们今天与神一致叫做义。我去看圣经中啊，有的人也打仗啊。哎，圣经中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这民数记三十二章，有一群人啊，哎呀，他们说我们拿着兵器，全以色列打仗，我们也去打，我们还在他们前头去打，我们把仗打赢了呢，我们还要这个领他们，把他们领到这个美地，然后呢，打敌人打光之后呢，我们退出来，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哇，你看这个活雷锋啊，这个风格很好啊，我打仗打了半天，打好了之后怎么？这个地交给你们，你看这个好不好？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人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完全走在神的心意之外。神要他进到美地啊，美地就表示基督啊，神的心意就是基督啊。他打了这个风格很好的这个仗，但是最后呢，根本跟神的不一致，所以他打的呢不是那美好的仗，他也打了仗，但他打的呢不是美好的仗。所以呢，神这里提醒我，前些天啊，我跟弟兄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分享这些讲，哦，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不知不觉啊，我们偏离你，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能我们都跟着在魔鬼的下面指使下，我们还做一些我们以为对的事嘛。所以呢，今天呢，神提醒我们，我们要认识神的义。那么很有意思啊，你怎么行各样的善事呢？那提摩太后书呢？刚才我们读到了第三章，读到圣经就是神默示的，哎，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有好多好多的功用， 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查经也查得蛮热火，对不对？我们也得到很多的亮光。但他后面有一句话，他总结到最后说教导人学义，这个他都没想教导人学爱啊，我们当然要有爱嘛，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今天读圣经呢，读到最后什么一个目标呢，是要明白什么是义，什么才是神跟神一致。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祷告也好啊，我们这个读经也好，作为一个目标，我们这些人被神的旨意所召的，我们要呼召，要明白能够进到神的意，进到跟神一致的这样的心意。所以神用这样的来呼召。但是呢，感谢主，神不光是用他的旨意来呼召。如果神只是用旨意来呼召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很不容易。就是说你今天要成为一个精兵啊，光有这个呼召啊，有这个要求啊，是不行的。原来啊，就比方这个当初中国跟这个外国打的时候呢，这个有些这个打得很艰苦啊，他们也领受了这个有个召唤啊，这个要打仗啊，要去这个要守这个国土啊。但是呢，这个他们有这个召唤了，但是要粮食没有粮食，要弹药呢弹药也不够了，那么呢，然后呢，这个要人呢，人好像也找不到，啊，那么呢，也就是说，这个呼召呢，如果只有旨意呢，你可以有这个心愿意去做，但是呢，光有旨意呢，你做不到。那神的呼召完全不同，神的呼召他最知道了，他知道我们这种人缺枪缺弹啊，也缺粮食，知道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所以神他呼召的时候，一边用他的旨意很高的旨意来召，那么一边呢。他用他的恩典来找，知道我们不行，所以神要什么给什么，我们今天缺什么神都给我们什么。圣经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在这个上个世纪啊，70年代末这80年代初啊，中国呢跟个边境呢跟邻国呢也打仗了。打仗时候啊，就是后面回忆录啊，有些士兵啊说，哎呀，他们这个师长非常的好啊，哎呀，好在什么地方，当他们要去打的时候，知道接受任务要去打，打到前面一看难了，打不下来，要是手里有什么武器多好。哎，他每次他们脑子里一想有什么武器，哎，很奇怪，他们不用告诉的，后面的已经运输队已经把这个武器运到，然后又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正好要打仗，哎呀，这个太难了，如果手里有什么就好了。哎，他们想到的时候，他们师长想到了，马上把这个武器就哎运来了。今天神不光呼召我们用旨意来呼召，神呢他也是用恩典来，用他的供应这个来呼召我们，而且他是随时的来供应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光是领受一个任务啊，这个很可能我们完不成。神说我给你们一切一定是够你们能够完成的。那么恩典呢，不光是为了应付打仗用的。恩典呢，你读恩典这个字的时候呢，你没有感觉，恩典呢也是给我们一种享用。所以有人这么说呢，说什么叫做恩典？今天这个恩典这两个字我们听了很多，说恩典呢大概可以这么说，恩典呢就是神他在基督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享用。说神今天啊，不光是叫我们好像你去打仗了，你也没办法，这神有这个目的啊，你就跟着他去打吧。神说在打的当中呢，他让我们享用。那么这个恩典呢，我们都知道都是基督，也就是我们提摩太前书呢比较告诉我们呢，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应该要把基督活出来，应该把这个基督能够把它能够见证出来。但是呢，就如果没有提摩太后书呢，提摩太后书呢告诉我们呢，不光告诉我们神的家中怎样行，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才能行得出来，你知道怎样行你做不到也没用啊。所以提摩太前书呢好像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那么提摩太后书呢好像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哎，这个是恩典，他怎么我们怎么能够来做到。那么恩典呢，或者说呢，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呢，就说神托给我们就是基督他的见证，谁来完成呢？我们信谁啊？我所信的是他，他必能够使我所交托他的能够成全。所以呢，这我们的这个旨意是基督，那么恩典呢也是基督。但是提摩太后书里面好像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具体的，你说基督还蛮抽象的，对不对？到底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刚才讲了，这个恩典呢是借着福音呢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将它彰显出来。所以神最知道我们手里缺什么， 今天神最知道我们手里缺什么武器，所以神一给我们这个武器呢，啊，就是最厉害的武器。这个武器呢，一给我们呢，就是这他知道仇敌的命门在哪里，知道仇敌的死穴在哪里。这个武器给我们呢，这个叫做不坏的生命。因为仇敌今天最能够来挟制我们的，最能够威胁我们的就是死亡了。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你什么都行，你最后仇敌说你看你都行，最后你死掉，嗯，没办法。今天神给我们是一个不死的生命，这是最厉害。我每次都有一个感觉啊，都有一个回想啊。过去有一次啊，我看到有个肢体，他的妈妈那么被主接走的那一刹那，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个。哎呀，这个时候我就里面就觉得，哎呀，死亡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呢，主里面呢，灵里面呢，哎，给我想起。基督已经战胜死亡了，哎呀，你知道这个时候里面啊多少有力量。对啊，魔鬼你最能够挟制我们什么？死亡啊。当然不光我们身体的死亡啊，我们平时也碰到各种各样属灵的死亡的事啊，我们都战胜不了。但神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最厉害的武器？不朽坏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呢实在呢，我们应该呢常常薄饼也纪念主。你知道我们常常薄饼纪念主呢，里面呢有一个意思啊，神说什么？表明我的时，只等到我再来。现在薄饼里面呢有一个意思呢，是表明主的死啊。今天就是所有的死亡呢，我们都很害怕，所有的死亡呢都很羞辱，死亡呢都要把它掩盖起来的。但是主的死是什么？要表明的。今天主他死了，他这个死不一样的。我们别的死就是完蛋，主的死是什么？他借的死败坏掌死权的，然后还复活。所以主的死是代表最高的盼望啊，因着他的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因着他死里复活啊，把我们什么问题什么难处我们都可以解决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薄饼纪念主，我们常常呢是啊，我们来借着桌上的饼和杯，然后呢也借着我们的赞美，我们来把主的死啊来表明出来，这个是不一样的死。所以你看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前书呢讲了，哎呀，执事啊，长老啊，好像讲教会这个外面，其实提摩太前书不是告诉我们教会是靠外面的，靠外面没有用的，他是告诉我们的神有一个秩序的安排，神有一个目的。那么呢，这提摩太越往后面呢，去到后书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呢，教会不是靠这些东西，教会呢，他到提摩太前书快结束的时候说要持定永生，到了提摩太后书开始的时候呢，是按着呢。生命的应许，提摩太前书是讲命令啊，提摩太后是按照生命的应许。那么这里呢是讲不朽坏的生命，把它能够来彰显出来。上次我们讲到主耶稣到地上来干嘛？道成肉身。我们说道成肉身救我们不下地狱，这不错。但主耶稣救我们不光是不下地狱啊，上次我们讲的是道成了肉身啊，是道从肉身显现。主耶稣到地上来一个主要的目的不光救我们，他为了显现把神是怎么的神显现出来。那么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他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显现出来了，叫不朽坏的生命。我们今天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样东西叫不坏的生命，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命都是会坏掉的，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天主耶稣到地上来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他是不坏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神呢就把这个生命呢就把它来显出来。所以呢他告诉提摩太，提摩太啊，我知道你很软弱啊，我们知道提摩太啊很软弱，今天我们都软弱。提摩太不要怕，他说你呢靠什么呢？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什么？就要靠基督耶稣的生命，这不坏的生命刚强起来。换句话说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了啊，这个打仗的人啊都很害怕，真的要去，我们小时候好玩啊，看这个打仗电影，你真的要我拿了一把枪到战场上去啊，那我肯定很害怕的，对不对？那地上呢有各种的办法告诉你，有的是心理学啊，你知道这个我们听说呢，过去呢有的时候呢打仗啊要战士冲上去啊，哎呀他怕，然后呢跟他这个忆苦思甜呐 啊跟他把这个记血泪仇啊，哎呀让他里面让他里面奋勇起来去杀敌。上世纪90年代呢，中国呢大概有空军司令姓曹啊，别人问他你打仗怕不怕死啊，他说我不怕呀、那你为什么不怕死？哎呀，我们这个身经百战呢就不怕死。你看这打到最后啊，其实呢就是人会麻木了，就是麻木之后你对死没有感觉了。我们有的呢你说有的时候有武士道精神， 要发挥人的潜能，这个地上呢，就是有各种的方法呢，怎么样来啊？我们害怕呢，怎么样刚强起来？过去呢，我知道这个大陆呢有个元帅，姓陈啊。这个元帅呢，有次打要去打仗啊，别人怎么鼓励他呢？他跟别人去下棋啊，那个别人呢，就这个说那边有个人下棋非常的厉害啊，别人都胜不过他，就说这个他下这个中国象棋呢，朝这个他这个将啊，这个老将啊，他不动的，用钉子钉住的，他可以饶你，他不动，他都可以赢你。啊、哦，那个姓陈的元帅呢，去跟他去，当时还不是元帅了，跟他去下棋啊，最后竟然把他赢了，哎呀，这个元帅非常的开心啊，哎呀，然后再去打，你看他的士气被激动起来了，对不对？打了大胜仗了、啊，我回来呢，再跟他下，哎呀，就下不过他了，对不对？那人家告诉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去打仗啊。我要把你的这个斗志要激励起来，我不能让你输啊，对不对？但是你今天打赢了回来，我不能让你骄傲啊！我要把这个真实的水平，要显给你看。所以你看，地上的人呢，都是有各种的方法，怎么让你刚强，怎么样鼓起你的斗志来。那神说呢，不是，神说呢，他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就这个生命。哇、哦，有的时候你很软弱啊，有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很软弱啊。那这个生命的能力啊，这个在你里面啊，哇，一兴起来之后啊，那你就马上就刚强了，甚至有的时候你身体啊，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身体软弱，哎呀，你这个早上也都爬不起来啊，有的时候啊，这个爬不起来，这个祷告读经啊，那这个生命的能力一给你啊，哎，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能起来。所以今天呢，神告诉我们呢，是用他的旨意和恩典来造我，他不光造我，接下来呢，他开始训练。那么神的训练方法呢，一定是跟地上的训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呢，他告诉我们都是精兵。那么精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上海有句话叫门槛精。我说大家怎么样？这个人门槛很精。这个精兵呢，不是指这个人很精啊，门槛很精。精兵呢，也不是指精锐的部队，这个精锐不是。精兵呢，在这个精字呢，就是美好的仗，就是美好的，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这个美好的也不是我们眼人看来很美好啊，这美好里面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从神的角度呢看呢，是很高贵的，是跟一般的人完全不同的，这种是很优秀的，是脱离一般超越一般的这种水平的这种素质的，这个叫做美好的仗，高贵的仗。所以这个兵呢，就是高贵的兵，还不在于你的战斗力多强啊，它在于你的这个素养是多少。过去呢，我去军训过，哎呀，军训的时候呢，很想什么摸摸枪，对吧？多开几枪，哎呀，这个枪怎么样？后来呢，一去军训呢，这个很少摸到枪啊。军训跑过去啊，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踢正步。哎呀，每天都是干这个事情。哎呀，这个身上这个夏天啊，这个身上都是汗啊，都是晚上都是白的这个衣服啊。哎呀，怎么好不容易才摸到了一支枪？哎呀，怎么这个训练，我们这个军训都训这些东西呢？后来一看啊，其实圣经里也是这样的。当然了，地上军训最后还是要让你摸枪的。圣经里的军训啊，练精兵怎么练的？民数记第二章第三章说，这些部队啊，你们都已经数点了，你们都已经成军了，开始训练啊，那没有枪给他们摸了，训练干嘛呢？停在那边啊，然后搭建帐幕，等等到说走啊，我们走，走了之后呢，把帐幕拆掉，走，说停，那我们就停下了。一天到晚干嘛？拆啊，那走，那停啊，怎么搭？一天到晚干这个事，这个怎么能够打仗呢？后来一看，这个打仗就能赢啊！在整个的圣经中啊，这个整个打仗最经典的，或者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怎么打下来的呢？走啊，停啊。走啊，停啊，就这么，最后哇啦，我就叫一声啊，最后一喊啊，这个城墙就落了。你看，这神这个训练，这个兵跟我们人的训兵都完全的啊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当中呢，神呢，他要训这个精兵，神要训练这个高贵的兵，啊，他是有这种方法，啊，就是来要我们听他的话，啊，服从他圣命，叫你停就停，叫你停一年你就停一年，啊，叫你停两天你就停两天，停。起来走，哎，是就这么训练就这么简单，哎，就是这么简单，管用。你看有的时候神打仗啊，神说要你一兵不损失，民数记三十一章，你就一个兵都不损失。神说叫你摆阵摆在那边唱唱诗，哎，就赢了。你看今天神打仗啊，跟我们人想象的打仗完全不一样。 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里面呢，我里面觉得呢，就这次我里面觉得有两个方面呢，这个训练呢是非常重要，不是其他不重要啊，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叫做苦难，苦难呢是这个训练。他说他说你要与我一同患难，好像基督的经历。那第一个呢是苦难非常重要。那么他这里呢接下来讲进兵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比武的场上，如果你不按照规矩呢，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冠冕。也就是说呢，你要守规矩，你可以比武啊，你不能乱棒打死老师傅，你说我也赢了，那不行。神说你要按照规矩。那么在神这个高贵的帐、美好的帐上，这个规矩是什么呢？这一个规矩就是苦难，就是前面说就是要与我一同受苦难。苦难呢，我们或者说就是十字架，经过死亡啊、哦，然后复活的生命出来，所以是苦难。因为你想了半天，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以为有各种伎俩，今天地上打仗有各种的伎俩啊，地上有《孙子兵法》，地上有什么这个在竞技的里面啊，有这个啊，这个田忌赛马，对不对？你有你自己，你没有对方强，你怎么赢呢？你有你自己的策略。然后呢，还有36计，还有好多好多的办法。但这些东西对于这个魔鬼，你一点用都派不上场，对不对？你今天说36计，我声东击西，那你声东，魔鬼当然知道这个，你不会到西面去，魔鬼早就知道了，对吧？36计说瞒天过海，这你瞒魔鬼，你怎么瞒得了呢？这魔鬼他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啊！所以说地上的办法呢，根本完全的用不到。那么所以神告诉我们的打仗怎么能够打赢呢？要抓住敌人的一个弱点。今天打仇敌，不是你去把仇敌有一天被扔到火湖里去，不是你扔的。那么今天怎么叫打赢仇敌呢？啊，不是说你今天把撒旦给打死掉，不是。今天撒旦呢怎么赢呢？撒旦有个据点，你只要把这个据点搞掉了，你就赢了。那么撒旦有个什么据点？那么前些天呢，我在这个微信上，我看有弟兄提醒我们了，啊，主来的日子近了，啊，如今已经是末世了，我们要预备好啊。这末世有个特征呢，他说有好多好多的很可怕的事情。他里面有句说，个人专顾自己，所以跑上来就挤。今天仇敌的据点是我们的挤，今天你只要把仇敌这个据点给端掉了，那你就赢了。不是你要把魔鬼把它斩死掉。今天呢，这问题呢是，今天苦难带什么结果呢？苦难，这个十字架就把我们的己给破碎掉。有的时候我们很自傲啊，有的时候我们很自强啊，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爱啊，这些都是己。你看见，我们有这些东西，魔鬼马上就有据点可以工作。我们今天啊，像主耶稣反倒虚己，你没有己了，那么魔鬼就不能够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他就没有据点了。所以今天打仗的一个办法呢，就把据点要拔掉，把据点要对付掉。所以这个呢是为什么要苦难。而且呢这苦难呢，你一打仗呢，你一打高贵的仗呢，马上苦难一定会来的。所以保罗呢，他几次啊，至少3次啊，他说啊，我是为这个福音然后呢受苦难，为这个福音你与我一同受苦难。你今天是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就是讲苦难，就是讲十字架。这个苦音就像死里复活，这个是这福音。你今天都讲成功，哎呀，神祝福你啊，你生什么，你有什么事情了，哎呀，你祷告神就帮你了，没事了。如果你全都是成功啊，什么事情神都帮你解决，没有苦难，没有十字架，哎，这个仇敌不来对付你。所以今天呢一讲这个福音呢，你马上这个逼迫反扑就来了。哎，前几天我跟那个跟一个肢体在交通啊，说啊，有的时候啊，当你摸到仇敌的要害的地方，仇敌马上反扑了。有一位弟兄呢，他今年4月份被主接走，他也80多岁，啊，他是神大用的一个仆人呐，他讲道很厉害啊，厉害什么地方呢？他常常啊，一讲道啊，整个大厅里1000多人大厅啊，灯突然就没有了，灭掉了，就停电了。有的时候啊，他一讲到啊，哇，天上就打雷了。去年呢，我也去，他在东部啊，东部我也去啊，去听。今年4月他被主接走，那么东部呢一个特务去听，哇，后来第二天告诉我，昨天他一开始讲到啊，这婴儿室就开始大哭啊，哭了半小时才停止啊。你看这个属灵的征战多么厉害。那么他的道里面一定什么？我不是说你摸到仇敌的东西就一定会有这些事发生啊。但是呢，大家灵里面觉得他的很多的道呢，一定摸到了仇敌的痛处、要害处， 抽屉开始反扑啊，这婴儿们都开始吵了，这半个小时搞不定了怎么办呢？要到这个大厅里去把爸爸妈妈们再叫了，这不就那个吗？所以呢，今天呢，什么时候呢？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一讲是神所要的这个福音呢，马上征战去了。你看，在《使徒行传》啊，一讲这个死而复活啊，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就是死而复活，对不对？这死而复活福音一讲啊，这个《使徒行传》四章他们一讲，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领袖们就来啊，要来下手要拿他们。然后保罗到了雅典一讲死里复活，那别人就开始笑他了。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一讲死里复活呀，大家就起哄了他。啊，所以说一讲死里复活啊，你今天讲别的，你今天讲神祝福你啊，哎呀，神都给你都搞定啊，没有难处啊，不要让我遇见苦难啊，哦呀，这个东西那仇敌就不会来跟你搞。那今天呢，一讲这个东西呢，马上就仇敌了。然后呢，我看到呢，圣经中有一处打仗，大卫很苦啊，哎呀，被扫罗追杀，这不容易啊。那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没有那么苦，他后来呢，跑到了不应该去的地方了。跑到应该去的地方，一年多的时间在那边啊，他每天也能打仗，啊，打这个人，他在里面，他里面感觉蛮爽，我天天都可以打仗，对不对？我相信那些仗他打的不会非常的苦，因为他到了一个错的地方，后来神借着外面的环境啊，把他领回来了。所以今天当你觉得打仗很轻松，那很可能那就不是打了美好的仗，啊，他也有工作，哎，也有成绩啊，哎呀，就杀了这个敌人，杀了那个敌人。他一年多的时间呢，这个他以为呢，他在这个那边呢，有个敌方的一个王呢，他以为这个话都可以去骗他，啊，他以为他在玩耍别人，啊，那谁知道呢？其实是魔鬼在玩耍他。那么呢，今天呢，我们一打仗呢，一讲到这个要害的地方呢，仇敌一定来反扑，仇敌一定来逼迫。我们要不讲这些东西呢，那么就轻松，你轻松呢，不一定是美好的事。而且当讲到这个苦难，当讲到苦难的时候。圣经讲了，他说啊，我们福音到，我们今天讲听福音啊，信耶稣得永生啊。那福音到底讲什么呢？保罗里面有非常精辟的讲述。他跟提摩太说，你要纪念大卫的后裔，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好了，福音讲什么？福音讲他这正合我所传的福音。所以福音讲什么？福音不是不下地狱了，福音就是讲死里复活，我们经历死里复活，然后呢，大卫的后裔就做宝座。福音就是讲这个东西。今天我们能够啊，这个死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废去，生命从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有一天啊，我们与主一同做宝座。所以福音呢，就讲这个东西。所以他说啊，你要在地上敬虔度日啊，你一定会很多的逼迫和苦难的。那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敬虔人，你要像耶稣啊，那你一定会受逼迫的。你今天没有逼迫，没有苦难。那么你今天很难能够进去下一次。所以过去啊，有个弟兄啊，他就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缺点，他有一个缺点，他不能忍耐。哎呀，我这个忍耐比较差啊，我老容易发脾气。他去找一个传道人，跟他说啊，哎呀，你为我祷告，求神把忍耐加添给我。哎呀，我这个人最缺忍耐了。那个传道人跟他说，好，弟兄，哎，我为你祷告。主啊，你把更多的患难加给他。哎呀，他听了很气愤。主啊，我不要患难啊，我要忍耐啊。但这个就跟他说，不，主啊，你把更多的患难加给他啊。为什么？患难生忍耐嘛，圣经怎么讲，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我们这个诀窍，我们现在都诀窍，你要忍耐怎么办呢？你要求患难啊，你要求神的神来的患难，不是你自己找的苦啊。你要得到这个家的祝福呢，你要先为神的家，在这个为神的家求福。哎，你要得到慈爱呢，你想要再怎么供应？你看在神的当中，他都把很多的秘诀都告诉我。那么而且这个苦难呢，它里面讲了很多忍耐，你们要忍耐。为什么忍耐？有的时候说我们吃一点苦就够了。主啊，为什么要吃那么长时间的苦呢？啊，给我吃2年的苦就够了，为什么要5年的苦呢？主啊，给我2个月的苦，为什么要给我半年呢？哎，那么圣经中呢，关于这个呢，就是他有圣经中给我们有启示。在这个以西结书37章，有一次神让以西结看到异象，说这个骸骨甚多，极其苦感。哎，这个秘诀就在这里。神啊，有那么多骸骨，我们今天等多少年？我们今天等2年，等10年，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难啊。你看这个骸骨是以色列人啊， 这以色列这个害国要多久啊？等到将来以色列这个复，等以色列将来真的复兴啊，哇，这个是不是两年十年啊？这个是千年的问题啊！哇，他说要极其枯干，关键为什么呢？不够枯干呢，这个神不能做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最怕呢是半死不活，我们今天还没有死透呢，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说你看主耶稣做工啊。主耶稣没有爱心，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要死了，你如果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赶快去救他，赶快去医治他。不是，主耶稣在那边还住了两天了，你的爱心在哪里啊？哎，那主耶稣清楚。等到主耶稣到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在坟墓中已经多少天了？已经四天了。哎，有一个人摊子，他几年？38年了。哎呀，我们今天都不要38年，他3年了爬不起来。你好意思，你不怜悯他，你得去救他。哎，主耶稣让他38年。那么今天呢，很多时候神呢目的呢是要让我们死透。今天很多时候啊，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东西我在我身上已经死了，哎，没想到过一阵啊，我以为死了的东西呢，哎，我身上又死灰复燃。过去一个姊妹啊，她去问一个弟兄啊，她说弟兄啊，她说你为我代祷，我太软弱了，我都要死过去了。哎，这个弟兄看看他，这个我都为你祷告。哎呀，他说你这么没有爱心啊！哎呀，这个就骂他了。这个你这么没有爱心，这么怎么样？他说看，你不都好的吗？你哪像死的样子？你都那么活蹦乱跳，那这个中气十足还骂我，你哪像死的样子？不为你祷告，当然不为你，你还不够死啊！我不让你活，祷告你更死的更厉害啊，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就说我们今天死的还不够，今天真的要让我们死透。所以这个呢是苦难。那么神不光让我们苦难，当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里面有看到呢，神有另外一个方面呢，特别是在信心的上面呢，要让我们都要操练。他说我所信的是谁。所以说今天我们都讲有信心，那么主耶稣他这里呢接着保罗呢特别要让人知道信的是谁，这不是一个道理。那么谁呢？就是一位，他是一个活的一位。然后呢，保罗呢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他这个信心不断鼓励他，你一开始就信得不错啊，因为你家里啊从小就怎么啊，你的祖母、你的母亲、你的祖母啊，所以你里面呢有着无伪的信心，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开端一定要正确。今天很多的信心是伪造的信心，没有用的。他说你这个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父母的呢都要把小孩呢从小呢让他们能够经历到呢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这个信心呢不是听来的一句话，这个呢是跟神之间真实的知道他是那一位。有个小孩啊，他老是呢问这个父母呢说我要买玩具，父母总是跟他说你祷告。哎，祷告都祷告了，哎呀很奇怪，别人真的把那个玩具送到他家里来了，哎呀他开心的不得了啊，神是听祷告的神啊，他从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从小呢让他们知道这个神是活的，又真又活的。所以这个信心呢，这不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活的上面。那么活的呢，我们要跟神有真实的经历。我们特别在主的话上面呢，很多时候神是借着主的话呢，说听道是从信道而来的，信道呢是从主的话来的。啊，我有一次信心很软弱啊，这好多年前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是这个半天这个补课班啊，呀，我信心很软弱。哎呀，别人说你看你怎么搞得成呢？你这个啊，你跟我们一起合作吧，你要不合作的话，这个你这个肯定要关门的。哎呀，我那时候很紧张，但我觉得不能跟他们这些人一起。这个时候呢，就在读经的时候，哎，读到一句《列王记下》3:17，虽然没有风没有谷，这谷没有风没有雨，谷中必满了水。哎呀，后来果然呢，哎，神还是祝福，没有让这个人减少，不然我喝西北风了。哎，这个我说神啊，你的话是对的，相信你的。那也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动摇，这不光听见提摩太一定听见很多主的话，但你看提摩太这个人呢，他很软弱，他胆怯，因为这个看到环境我们就胆怯。提摩太一看这个环境真难啊，特别是什么保罗也被抓进去了，你看这个信心马上受影响，保罗你都被抓进去了，你神怎么能够让你被抓进去了呢？对吧？他的信心就软弱了。所以保罗几次的鼓励他不要软弱。我有一次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有一次我看这个学生都不够啊，这个学生不够，我这个不够开销啊。那个好多年前啊，我就祷告啊，我们一天早上的是很早，4点把我感动醒了，我就早上爬起来祷告， 说主啊，这你要帮帮我，对不对？我说这个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搞这个，但是你这个你也要帮我 take care。那么呢，主没有回答我。白天呢，突然来了两个电话，哎呀，我里面这灵里面马上就知道啊，怎么很久没有来电话，就那个两天来电话呢？主听了祷告，哇，我里面信心摆正了，没事了。但是一看眼见啊，这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天天过去，快要开学了，暑假快过去了，都没有新的人来，我这个急了，你知道吗？虽然神有的时候他用办法向你显现，让你信心激励起来，有的时候你一看环境怎么样，你的信心马上下去了。哎呀，感谢主啊！所以最后那个几天里啊，甚至刚开学了，哎，突然呢、啊，哎，这你莫名其妙怎么有些人来了？我说主啊，你是很信实的，是我的信心小。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信心小，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一位，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但这里提摩太后书讲的信水不是这个意思，重点还不是这个意思。那重点他还不是讲，你知道他是一位。今天我说他是哪一位啊？我们都知道这是耶和华，这是全能的神，不是。提摩太前书讲，你一定要认识你所信的是谁。重点不是讲全能的主。那你如果是全能的神，主啊，你怎么两年还不解决问题呢？你怎么五年还不解决问题呢？哎，你怎么这么久还不解决问题呢？如果你是全能的神，你就一下子就搞定了，不是？这里讲的所信的神，是指死里复活的主。你所相信的不光神有本事，你所相信的这个神，他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可以经过忍耐让你做王的，可以经过苦难让你得造就的，让你可以更敬虔称义的。这个是这里所说的所信的事实。所以你看魔鬼很厉害，魔鬼怎么败坏人的信心？这里第二章讲到二章十八节，他说啊，有些人偏离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样就败坏了有些人的信心。今天魔鬼可以说，哎，这个神都帮你忙的，哎呀，你要求他都会祝福你的，这个魔鬼不跟你捣乱。但是呢，魔鬼说没有复活了，魔鬼说今天不要背死，你背了十字架苦死了，哪活得过来啊？但是呢，这个是败坏人的信心。所以今天说信心是指什么？不光信又真又活的神，是信的他是让我们经过十字架可以带到神旨意的啊，那样的一位主。你过去呢，有个病人啊，带他去给看病，啊，他那边要做一个手术啊，他也很紧张啊。那么呢，后来他怎么肯签字呢？哎，因为这个跟那个医生打交道啊，跟医生打交道之后呢，他认识这个医生，啊，不是说他想起来啊，他原来不知道，因为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更认识这个医生了，对不对？那么更认识这个医生呢，他里面就敢交托了。你今天保罗怎么敢信托他呢？关在监狱里了，出都出不去。神啊，如果你真的是神，把我救出去。没有，他在监狱的里面，他因为跟这个神打过交道了，所以呢，他很放心，我可以相信他，我可以把一切责任也交托给他。所以呢，保罗呢是这样。所以今天你怎么样才能够真的信靠主？你怎么才能够真的把这个交托给主？因为你认识这一位神。这一位神的儿子他自己什么？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你先认识了他，那么你才能真正的来交托给他。所以呢，这里是讲到你的信心。那么最后呢，不光是信心，最后呢，他这里呢还讲到一个，不光是有一个训练的问题，不光是一个护照和训练，而且呢是最后呢是讲到一个忠心。你就今天要成为精兵，你虽然蒙了呼召了，你虽然接受了训练，你也经历了一些的苦难啊，你也信心也能够不断的增加了，但是不够。他这里呢，他最后一点呢特别讲到忠心，在整个你神给我们托付很重要的忠心。那么忠心呢，那第一个方面呢，一定会到一个地步呢，神只能够找到很少很少的人，少数得胜者才能忠心。你看到了后期啊，很孤独啊。今天我们要真的，我你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的朋友仍然遍天下，但是我就说这个你可能，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朋友遍天下，那就要小心了。因为神告诉我们呢，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条路走上去呢，真的打那美好的仗呢，你可能朋友会越来越少的。那保罗你看他到了后来啊，他第一章说啊，凡在亚细亚的人呢都离去了。到了第四章了，他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啊，没有人前来帮助我，都离弃我了。你看，我知道你看他后来为什么叫提摩太去啊，也许保罗这里面也有点孤单， 一面要提摩太来，他跟他面授机宜啊；一面保罗啊，也正有一个更多的人来陪伴他，在邻里啊，就这个时候啊，那他也哪怕个提摩太不及他，但是呢，保罗呢，他也希望，真的是希望能有这种陪伴，所以这个呢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前些天呢，给他看到微信上呢，我们的肢体呢发了一个消息过来，哎呀，讲到这个法国啊，他有一次在火车上这个有开枪了。开枪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最后呢，说是个美国士兵呢，哎，把他救了过来了。那么后来呢，说据说呢，说这个列车上本身这个法国的这里面那些乘车的人员都逃掉了，跑到一个地方躲避起来了。哎呀，他说这个跟二战时候差不多啊，这个在前面打冲锋的是美国，还有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呢叫做掩护。哎呀，他说这个法国呢，这个是就二战时候呢，他们很多呢，他们都有的是投敌了啊，有的都叛变了。那么今天也是这条路越走越难，很多人走着走着呢，就没有办法走下去了，多起来了。哎呀，我过去我听说一个人，好多年前听说，他是一个福音机构的干事啊。后来别人说，哎呀，他现在对主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心了。哎呀，他跟别人说，哎呀，管好自己的事是吧？管好自己的家了。哎呀，这个是。然后又碰到一个人啊，是一位神的啊，一位仆人的下面的一个干将啊。哎呀，他说对主已经没有兴趣了。哎呀，你看这个到最后你会越来越孤单，到最后呢，大家一个个都可能离弃，会非常的孤单。那他们提摩太呢？你看提摩太这个神跟他说啊，就是你看你如果在地上，哎呀，你觉得已经很辛苦，我跑到教会里去，那个总是没有事的。是说教会可能是大户人家，到了末后的时代啊，很可怕、啊。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啊。这不是指世界，指教会啊。说这的人你要躲开，你看，对他来说多孤单啊。他说这个世界上朋友不能随便交了，我交几个教友怎么可以吧？哎呀，就不行了，连这个你要躲开了，真的非常的少。好多好多年前呢，说台湾呢，在台湾呢，有些的基督徒，他们就要寻找同伴，找不到同伴，哎呀，他们想去。寻找弟兄，大家一同追求，找不到。他们寻找了一年多，快两年，那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就自己只能自己去，没有办法。他说这么去起来，这些复印上去的东西，所以呢，今天呢，让我们看到，不一定说一定是像他们那样经历，慢慢的，我们会越来越孤独。如果你愿意走在神的路上，你会越来越孤独，不会很容易出现什么我的朋友遍天下啊。所以这个呢，神告诉我们。但孤独的时候你得坚持啊，神说你不是孤独你就在家里你就没事了，不是啊。所以说他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这个不是指经人，不光是叫人得救啊，是指讲纯正的道理啊。别人可以得时的时候传，那么现在到了难的时候不得时了，别人就退了跑掉了。别人那里得时的时候正常的情况，比如乘务员做得好好的，还发生情况了别人躲掉了，但你不得时你还是要什么，你还是要传。他说不要去争论，他里面特别讲到关键什么，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找保罗关键过来跟提摩太讲了很多啊，虽然这个情况那么的糟糕，哎，你不要去争了，去争都没有用的，好好读圣经，好好把圣经能够讲明白，哎呀，这样就好。所以他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所传给你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要常常的守着。保罗传给他的这个规模啊，那个时候这个保罗书信以后的书信可能还没出来，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就保罗传给他的呢，我们知道保罗呢从罗马书开始啊，然后你就一直读到最后呢腓立门书。那么从保罗来说呢，一面圣经呢是按照时间，最早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写的，最晚的呢是提摩太三提，对吧？最晚的提摩太后书。但是呢，神说神的话有个规模的，也就是我们圣经这个排列不是按照时间排的。圣经呢，从罗马书最基本的开始打根基，然后慢慢的讲到主来，然后呢是到然后到什么，然后到神的见证，能够这个合一的见证完全选出来。这个呢就是一个规模，规模呢就像一个模型，就像一个样本。那说呢，你要把这个话活出来啊！你今天不是信主就信了，某一句话你做到了。今天要把神把我们怎么从开门，从入门，然后一点一点到主耶稣怎么把死废去，怎么慢慢的我们就复经历苦难复活的生命，然后怎么做王。今天不光在伯饼的聚会中，我们可以赞美，可以诉说神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神说提摩太啊，你要把主的话能够明白看懂这个模型啊，然后把这个模型从你身上呢豁出来遵守守住。所以这个呢是跟提摩太讲，他感谢主啊，虽然很孤独啊，神给他有安慰啊。所以当保罗这个时候，神给保罗说，提摩太，神给提摩太，提摩太你不要慌啊，你不要紧张啊。保罗用自己的例子，别人都离弃我了，但是有一个人叫阿尼瑟夫，你还是有同伴的。所以到了第四章，别人都走了，他说还有路加还是陪着他的，所以神还是找人有陪伴他的。今天我们再孤独，总有人陪着我们。他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同那倾心祷告的人追求。神跟他这么说，一定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没有这样的人呢，就空话。你虽然很孤独，但是你能找到跟你倾心祷告主的人，你还是能找到的。特别是保罗说，众人都离开了，还有谁啊？那个时候唯有基督他还陪伴着我，加添给我力量。所以今天我们不孤独，今天我们生的儿女仍然是虽然是少数，但陪伴我们更有主陪伴。那么不光如此呢，最后呢说你怎么能够忠心呢？你不光是孤单了，你不光守还要守住。有一个人叫迪马，迪马因为爱世界，早上我们特别讲到爱世界，我们查经的时候，迪马因为爱世界他就离开了。你说迪马这个人已经跟了不错了，迪马你今天读圣经啊，保罗在监狱里第三阶段都两次提到啊这个迪马，可惜迪马没有走到最后。所以这个精兵呢，你不光是要得呼召，不光要有精力训练，而且你要能够忠心到底。保罗有一天他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但是谁守住了？保罗不是说你看你迪马不行，你们都不行，我守住了，不是的。保罗差一点守不住了，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原来讲得很清楚，我们靠恩典，不是靠律法。所以到使徒行传二十章啊，他都跟别人一同行洁净的礼啊，然后要等着献祭啊。他素来所拆毁的，他也去把它建造起来了。你看，连保罗那样的人，这么的在主面前这么有学习的人，他都差一点点守不住。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啊，不是靠我们能够守住，感谢主啊。圣经有这样一句话，圣经那句话说什么？圣经那句话说，保罗说，我信，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必能保全。靠我们保全保不住的，保罗都保不住，都差一点保不住，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保住。今天我们感谢神，今天圣经说靠什么守住呢？交托你的善道，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守住，靠神的灵能够守住。他不是说靠神的恩赐，圣灵有很多的恩赐。今天我们有的人很注重恩赐，恩赐没有办法帮你守住的，是内住的圣灵，内住的那一方面，他帮我们守住。所以今天是保罗，他今天他里面心里有感觉，不是我能够守住。今天圣灵啊，圣灵今天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圣灵啊，他说保罗也很辛苦啊，他说这个帐篷啊，在这个帐篷呢，在今天这个圣内啊，我劳苦叹息啊，感谢主啊，我劳苦叹息，快支持不住啊，神是陪着我的神，并且赐下圣灵做我的事。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坚持不住了，今天你上班很累了，跑到家里读经没时间读啊，读不动了，哎呀，这个时候啊，圣灵做里面，把圣灵，把基督的爱，把基督的荣耀跟你这个做这个制作这个凭据啊，给你一彰显啊，哎呀，你又有劲来读经，说今天靠圣灵来。但是当我读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圣灵，我过去总是觉得圣灵起什么作用呢？当我们弹尽粮绝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圣灵撑我们一把。但我现在觉得我们打仗中更容易失败的不是这个，不是弹尽粮绝。今天感谢主，当保罗守不住的时候，今天圣灵怎么样？常常提醒我。我过去讲了一个邻居，在很早的时候啊，后来他去了香港，哎呀，他发达了。后来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大概忘记了。哎呀，说这个人啊，有一天啊，跟家里的谁吵起来，拿起一把菜刀啊，要劈啊，要劈人了。我爸说，正好我看见，我把他刀把他弄下来了。他说，如果当初他一劈下去，他哪有后来这个前途啊？今天圣灵就是这个。你今天里面我们是人有生命，知道杀人不对，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也有基督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冲动，很多的时候我们被仇敌一骗，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得罪神， 我们会走到神的旨意里面。那圣灵在旁边怎么样？他会来帮助我们，他会来拉我们。我们感谢主啊！很多时候啊，圣灵是很忠心的。今天我们感谢主，很多时候圣灵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啊。我们软弱，我们跟神要求，我们的心已经跟圣灵不同意啊。圣灵坚定的、忠心的站在神那一边，反对我们的主张。感谢主，最后是什么？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到底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你看保罗到那个时候好像圣灵都在他里面啊，好像都管不住他了，神还是信使。今天神还借着一件特别的事情拦阻了保罗最后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时候是我们坐在天上的大祭司一定为我们祷告，今天天上的父神，今天我们的基督，哦，今天圣灵，哦，他们是何等的忠心。所以今天到保罗最后他里面是在一句话，我们刚才没开始没有读，但这句话很重要，说是什么呢？说我们纵然是信，但他仍是可信，因为他断不背负他的自己。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忠心到底？不是我们能够守住，今天是神他恩典，他能保全他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更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们不行，你来保守。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保罗最后有四个人，有一个人是迪马，有很好的开始，没有忠心走到；有一个路加，从头陪伴到他，从有好的开始，有好的结尾。更有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的，永远之中都永远之中他是在那里，不会跑掉的。还有一个人叫马可，到最后都是保罗讲大家叫马可。马可这个人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始。马可一开始他没有征兆走在神的心意中，他后来他怎么样？他能够赶上神的心意，我相信马可还是忠心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神的呼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接受那该有的训练，我们不算一个精兵，但神给我们有机会。我们今天盼望我们都是路加，盼望我们都不是迪马。如果我们做不了路加，神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成为马可，照样。那些年被男虫、简虫、蝗虫、蚂蚱吃掉的，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再到神面前，神说要呼唤我们，愿我们至少成为马可。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何等大的托付给了我们。主啊，你不光你用你的旨意抓来呼召我们，主啊，你如果你用的旨意来呼召我们，我们这些人根本就赶不上。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的也是用你的恩典来呼召我们，你给我了我们最有用的武器，我们最胜不过的你已经为我们所胜过。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我们这些的人，你那纯全话语的那个模型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主啊，我们软弱，主啊，我们比提摩太更软弱，主啊，我们更赶不上保罗。主啊，你有怜悯，主啊，你有极大的爱，主啊，你愿意来扶持我们，你愿意把我们这些人再次来召回。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哦，主啊，你借着你的话，主，让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被你呼召，哦，再次我们认识，哦，那条训练的道路。主啊，让我们成为忠心，主啊，你再来的时候，哦，主啊，我们能够，哦，得到那公义冠冕的。主啊，你不是光给保罗，你说凡羡慕你再来的，主啊，都可以得到。主啊，愿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